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的，那安好跟成敏兄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父母与孩子之间沟通是多么的重要，好的沟通对于孩子自尊心的健康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尽力的做到认真的去倾听孩子的感觉、想法和经历，就是在表达我们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很在乎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得承认，我们在孩子身上能够施加多大的正面影响，这取决于我们使用怎样的沟通模式。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跟孩子连话都说不上，我们很难去正面影响到我们的孩子。想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养成良好的品格，我们就得需要和他们建立良好的沟通模式，保证父亲母亲跟孩子之间的沟通渠道是顺畅的。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就会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如何与孩子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首先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有效沟通也是有一些基本的指导原则的。那今天呢，安好跟成敏兄呢就先跟大家聊一聊跟孩子沟通的五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沟通的渠道给它打开畅通。然后我们才会谈说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价值观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仰，把它传承给孩子，来塑造他的品格。所以呢，我们今天是讲的是第一步，就是如何开动这个渠道，这五个原则。
对，
那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如果一种沟通方式目前效果不佳，就换一种。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父亲好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都守着一种无效的不畅通的沟通方式一成不变。我们的口头禅，我跟你说了100遍的你都听不进去吗？这不是孩子的耳朵有问题，可能是我们的沟通方式有问题。
对，
你想想，我如果我们说了100次跟孩子说同样的东西他都没有听进去，那你想想为什么不可以换一个方式让他听得进去的方式跟他说呢？
对，刚才成敏兄说这句口头禅的时候，我就想起小的时候我爸爸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因为他每次都用同样的呵斥的语气跟我说话，然后每次都是严厉的要求我，那个时候我都不记得他让我做啥了，一看到他眼睛立起来了，嗓门大了，吓得就不行了。
你记得就是他的情绪，
对，
并不记得他说的那个内容是啥东西。
对，这种沟通就是无效的。但是我们如今成了父亲，很多的时候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沟通也是这样的，我们已经习惯了用一种方式，用一样的要求去对我们的孩子说话，孩子他实际上不喜欢这样的沟通方式，但是父亲没有改变，那可想而知这个沟通就是无效的。我自己在养育我这两个孩子的时候，沟通的方式也常常受这个沟通方式影响的。我有一段时间就发现孩子拖拖拉拉，吃饭也慢，穿衣服也慢，上学出门也慢。我想都没想对他们说，几点了还不快点，这么慢磨磨腾腾干什么。然后我发现两个孩子对我说的话没有反应，我说完了但是孩子们该慢还是慢。然后有一天我女儿就跟我说了，她说，爸爸你就不能温柔点说话吗？如果你温柔的说我肯定就会去做。她说这叫魔法语气，你知不知道？她给起一个名叫魔法语气。我说好，那你给我演示一下什么叫魔法语气。她说你可以好好说话，你说，孩子们时间不多了，我们可以快一点吃饭吗？吃完饭我们还要出门去上学呢，语气要温柔。 哦，我明白了，这叫魔法语气。然后后来呢，我一温柔的说话，哎，发现他们确实是不受我怒气影响了。他们很快的把饭吃完，很快的就出门。有的时候呢，我嗓门控制不住了，他们就会提醒我：“爸爸，爸爸，魔法语气，魔法语气。”哎，他一提醒我，我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个原则哈，真的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也建议爸爸妈妈们想一想，如果你常年、长时间用一种语气跟孩子说话，沟通效果不好，想没想过是不是我们说话的语气、沟通方式不对？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换一种孩子能接受的方式，重新的再跟孩子表达你对他们的要求和请求？
就是我们要有这个自省的能力啊，
对。
不要只是说这个孩子不听话，说了好多遍啊，那这个孩子怎么说他都不听啊，把责任全部推给孩子。不是每个父亲都有像安好的女儿这么好的小老师来教你，要用这个温柔的口气啊。但是我们就自己求圣灵来提醒我。
是的，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沟通的时候呢，要让孩子知道我们很在乎他。其实，如果父母对孩子不在乎的话，或者是你没有真心的去关心关爱你的孩子，孩子们是很能够敏锐的感觉到的。透过我们说话的语气，他们都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乎他。如果是很在乎孩子，我们会多很多的耐心，多很多的温柔，去倾听，去询问，去慢慢的引导他们说话，然后去分享我们的感受。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情绪都不好，或者是我们此时此刻精力没有在孩子身上，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就会有消极的一面反映出来。我们可能会大声的说，或者是很教条的说教。其实这都是被证明它是无效的沟通方式。其中一个13岁的女孩就说道：“她说，首先我爸妈很爱大喊大叫，接下来就是那一套，我简直太失望了。之前对我们的父母从来都没这样过，等等的说教。最后，即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可笑。”但是也不会收回他们说出来的话，也不会向我们道歉。这就是一个13岁的女孩说的。如果这样的沟通方式在我们跟孩子之间长时间的存在的话，孩子感受到的就是父母好像不在乎我。要在乎我的话，干嘛要跟我这么样大声的说话呢？
这时候顾及到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哈，或者是这种比较内向的男孩，或者是比较敏感的男孩，要顾及他的感受。你就是大吼大叫，或者是讲道理，你要看一下这孩子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是完全摸不着头脑，还是被你吓着了，还是心里边已经积攒了一些负面的情绪了。那就可以告诉你，你这个沟通方式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做父亲需要操练的。你就当你的客户呗。如果说是服务你的客户的时候是怎么样子，你都是要看他的这反应的，对不对？而且客户的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接受能力，你都要这样子的去察言观色的话，那对你的孩子也需要同样的做法。
对。这是表明我们一种关心和爱护。那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要学着用孩子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世界，看他们的生活。我们也想想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做母亲的，此时此刻你就是一个小女孩，你刚刚和你最好的朋友闹了别扭，那个时候你表现出来的这种伤心和难过，你希望父母怎么跟你说话，怎么来安慰你呢？我们做爸爸的，设想我们是一个小男孩，经常跟男孩子们在一起玩。假设男孩子们分两个队伍要进行踢足球比赛，两个队长分别选人，然后呢，我们始终是那个被最后选到的人。你希望你的父亲怎么来给你指导？如果我们能够试着进入孩子的世界，其实就能够更好的理解他们。我们家前几天也发生一件事儿，当然这不是跟孩子活动有关的哈，是跟我儿子的吃东西的一个习惯有关。因为我们偶尔时间来不及的时候呢，会煮一顿方便面吃。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发现这个方便面呢不用水煮，就是把它捏碎了放到嘴里去嚼，他说也挺香的。但是作为我们父母呢，我们不希望孩子这么吃，不煮了吃完下去，怕他这个消化吸收不好嘛。然后每次他想 管我们要一点干的方便面他要吃呢，我们都制止他。
嗯，
然后有一次呢，却发现他偷偷的去橱柜里面把一整袋没煮的方便面自己藏起来然后去吃。然后我跟太太就发现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太太就要制止他。突然间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小的时候也是这么喜欢吃干嚼的方便面的。
嗯，
把方便面捏碎了，调料撕开，撒一点调料粉，吃的也很香。
嗯，
也没怎么样啊。最后我就跟太太说，我说先不要批评他，我说这样你听我的，然后我就把整个一袋的方便面呢把它敲碎了，然后撒上点调料，盛了一点放在那个小碗里面，我说你可以尝一尝，我说爸爸小时候就这么吃的，你看看放点调料里味道是不是更好。
嗯，
我说是吗爸爸，你小的时候也这么吃啊？我说是啊，我小的时候也这么吃啊。我说但是不能多吃，多吃了对胃不好。
嗯，
他说是的爸爸，那我知道了，那我就吃一点。从此以后他就很少这么吃了。
嗯，
就是走进他的世界，用他的眼光来看生活，实际上跟他有了一个好的沟通。
对，
也告诉他方便面可以这么吃，但是不要总这么吃。
嗯，因为你这种教育跟他说的话他听得进去，第一是你没有去指责他，再加上跟他同理了，我小时候也这样子啊，你小时候这样子，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沟通，而且这个不是什么原则的问题，就是一个习惯，然后呢你跟他说开了他愿意听。
嗯，
如果你每次都阻止他，然后呢他还得偷偷摸摸的藏起来啊什么的，你们的这个交流渠道就堵住了。
嗯，
没有敞开的交流，以后你不在的时候他可能还会吃的更多。
就是这样。那我们第四个原则呢，就是好的沟通是需要时间的，有的时候呢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特别是当我们的孩子在他们的情绪上，在他们的交友上，在他们的生活学习上遇到一些大问题的时候，更需要我们父母花更长的时间。比如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回到家里很伤心，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自己不受女孩子喜欢。这个时候作为爸爸你怎么来开导你的儿子呢？可能一次谈话，两次谈话，10分钟谈话，20分钟谈话，可能都不能够安抚孩子的情绪，需要多次的长时间的跟孩子去聊这个问题。
嗯，
再就是女孩们常常也会因为好朋友之间发生矛盾，因为他们很在意朋友之间的友谊，发现为什么跟我比较好的一个朋友跟其他好朋友去玩了。
嗯，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跟他的聊天就不是几分钟就能够解决了他心里的疑问或者是他的情绪的，可能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你要精心的预备这个时间，比如说跟他一起共进晚餐啊，
嗯，
跟他出去旅行啊，甚至是跟他出去散步啊，哎，借着一个轻松的时间让孩子把所有的心里话想法啊都跟你说，然后你还要有智慧的先听，再去给出更好的你过往的这些经验，这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的。
嗯，当然我们听起来想说哎呀，那是不是我工作上班要怎么办呢，随时随地我都得等着孩子和我沟通，哪有这么多精力啊。
嗯，
确实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突然间遇到了一些郁闷的事情，就在那段时间里边你就多注意点，不是说24小时一年到头天天都得看着他陪他，不可能。
那最后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要寻找沟通的好时机，也是我们跟孩子沟通需要考虑的重要的因素。什么时候去倾听，什么时候跟孩子谈话，
嗯，
这一点和怎么倾听和怎样谈话一样的重要。
嗯，
沟通呢是有好的时机也有不好的时机。不好的时机呢，我们跟孩子比如说都有情绪，或者是大人感到很疲惫，孩子呢忙着做作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沟通的好时机，要避开这样的时候。
嗯，
什么样的时机当然是最好呢，就是当孩子带着问题带着疑问来跟我们说的时候，比如说爸爸能不能帮助帮助我，解决我一些问题啊，或者是爸爸我心里难受你能不能陪陪我呀。
嗯，
这是最好的时机。再就是呢全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时候氛围是很轻松的， 我们可以聊一聊学校的见闻呐、我们父母也可以问问孩子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大家在一起聊一聊啊。
嗯，
对于小一点的孩子来说，晚上睡觉之前也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时间。这个时候躺在床上，我们读读故事书，马上要睡觉的时候呢，做个祷告。祷告完事之后呢，可能孩子还没有睡意，就可以跟孩子聊一聊。那当然呢，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比如说我们要送孩子参加一些课外活动啊，接他们上学放学呀，在路上也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时机。
嗯，我们这里就是给大家一些提醒吧。具体呢，操作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摸索啊，特别是在沟通上边和子女是有一些障碍的话，那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会花一点时间，我们讲的这五个原则哈，好好的去摸索一下，比如说什么时间、什么时机、怎么样沟通最适合你的孩子。一旦你摸出一个规律来了之后，就照着那个规律下去的话，就轻松很多。
对，总之呢，我们要保证我们跟孩子之间沟通渠道的顺畅，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孩子他在每个阶段成长不同的特点，更好的去见到他们，也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和自尊。
嗯。
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次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良好沟通的三个主要要素：倾听、询问和分享。希望大家继续坚持收听我们的《父爱不缺席》，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走过，有过阴影漫长，心中微光也曾熄灭。你温柔的话语轻声响起，说我一直都在你身边。风雨摇动世界的却不能动摇我信心呀，你是道路，是我脚前的灯，在黑暗中带我前行，每一步你都陪我走，即使前方不知所向，你的爱是我永远的依靠，再软弱是成为我力量，每一步你都陪我走，不论高山或是心事如晨光，不曾缺席，我的心安然在你怀里。你手牵我心，因你而不再惧怕。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亲情的家人们好，今天我们灵修分享的主题是见证真理，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著名演员马龙·白兰度的爱子克里斯迪安不幸遇害后，他应邀出庭作证，可是在作证前他拒绝宣读传统誓言，我保证我的证言真实完整，绝无任何捏造，愿上帝与我同在。也许是出于宗教的忌讳，白兰度拒绝在上帝面前发誓不做伪证，直到法官批准了他的请求，允许他以口头承诺代替发誓，他才走上证人席向法院作证。与白兰度不同，古人认为信仰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敢在上帝面前发誓不做伪证，那他就是一定会吐真言。然而时过境迁，许多人早已不把这个誓言当回事了，证人席往往成为谎言席，在一场审判中出席的证人常常变成下一场审判里的罪人、伪证罪。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使徒约翰在第一封信的开头就做了一个天大的见证。当然约翰没有发誓，但他信誓旦旦一再强调所说的是亲身经历，而且当时教会信徒的证言通常无人质疑，由此可见证明耶稣基督的身份是其见证的重中之重。约翰所见证的绝非道听途说，论到耶稣，约翰说他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信徒们都知道，在主耶稣四处传道的时候，约翰和其他门徒不离其左右三年之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约翰毫不犹豫地见证耶稣生活的方式圣洁有力，他的工作奇妙可畏，他的话语充满权威，他的教导振聋发聩。耶稣就是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那永远的生命。约翰亲自见证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三天后复活及四十天后的升天，所以他才敢说这是他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他才敢放胆做见证。约翰做见证的目的是要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翰不仅希望读者们能够相信他所说的，更希望他们像自己一样与主耶稣相交，因为这是他们人生中的至高喜乐。 分享真理永远是美好的，体验真实永远是快乐的。
我的心中涌流活水的江河，在干渴之地，你是我苏醒。我的心中涌出生命的泉源，在你同在里，我重新得力。我的心中涌流活水的江河，不是凭眼见，不是靠感觉。你的话语成为我的力量，在黑夜中人照亮我路，是喜乐的江河充满我心，是盼望的泉源永不止息。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